为什么你不做呢？因为你知道有一天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在台湾，在全世界各地，当罪恶泛滥的神就让他过去，不可能。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要结束这个时代。那么让我们记得，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就好像以挪不知道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一样。所以我想以挪啊，这个照顾的孩子很紧张啊，他打个喷嚏就紧张了，因为可能感冒了，感冒不好，那么细菌过来了，到感染了不久，等他一走了，那么这个灾难就来到了。结果没有想到马主撒一活活了969岁，这最长最长了，这代表什么？代表恩典啊。其实神随时可以叫审判来到，但是神舍不得，神爱我们，神是长久忍耐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神对台湾对全世界都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知道主要回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要结束，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都是属这地上的，不是属天上的，不能够代表神的性情，根本没有那个尊贵的气氛在哪里面，因为只有属神的才是尊贵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样做基督徒呢？你千万不要说只要一件事没有罪我就做了，不是，你还要问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叫我思念上面的，是不是叫我能够呼吸的。那么大家叫我能够呼吸的，因为现在你能够凡是能叫你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那就是该做的。今天我们空气污染，你知道当人喝二手烟的时候你就浑身不自在，因为那个二手烟最后会把癌症带给我们的。你要知道这个地上的空气就是最后常常把一些所灵的癌症带给基督徒的。你不知不觉，你不要以为是基督徒就不受诱惑，基督徒就不受试探，基督徒也会失败也会软弱，如果他没有叫下面跟上面分开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以挪呢，他与神同行300年，但是呢他也生儿养女。那不要忘记，很多基督徒啊以为说只要做了基督徒，做了圣洁的基督徒，大概不结婚了。所以呢有的人呢，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他结婚的第二天就站讲台，结婚的第二天站讲台，然后呢他就跟另外一个弟兄讲，他说很稀奇，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会站讲台。那他的感觉觉得应该不会站讲台，他觉得，所以你知道这个人的观念就是个那个错误的观念，人以为说如果一个人圣洁，你叫不像人就像就圣洁，如果一个人呢能够不结婚这就是圣洁，不，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你看就是以挪与神同行300年，但圣经说他又生儿养女。以挪做最好的父亲，以挪也做最好的母亲。所以做基督徒不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整天拿个圣经上礼拜堂聚会，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面呼吸天上的空气与神同行，另一面不要忘记了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你仍旧是个好的父亲。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如果是主管应该是最好的主管，如果是下属应该是最好的下属。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的等候主会来的。那么大家要说，那么这个以挪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们与神同行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你现在刚刚不是今天你们刚刚蒙恩得救刚刚受浸吗？你从今天开始就有很多故事要发生了。你不和一个人走啊，没有一起没有关系，你如果和一个人走在一起啊，你会发现很有故事的。如果有一个人比你年长一点，特别你比你年长，如果你们走在一起，你一进过门的时候你怎么做？你不会抢先就往前跑，对不对？你知道一个好的丈夫啊，是上楼梯的时候是让妻子走在前面，下楼梯的时候呢不对，我不要弄错了哈，就是上楼梯的时候呢是丈夫在后面，妻子在前面，那么下楼梯的时候呢是丈夫在前面，妻子在后面，这是爱的结果。那么如果你和一个人同行的时候呢，你知道如果有一个人比你尊长的，你很自然说你先，你不会你自己往前走的，你不会，就是你先，你是第一个。那不要忘记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在每一个关口上，每一个重要的事情，到婚姻的事情，到选择的事情，或者今天你应该不应该坐这个车子，或者应该不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好像到了关口到了门口的时候，你要怎么说？你要说 You first， 你先，这叫做与神同行。那么这个是最平常最平常的功课了。所以盼望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像以挪那样与神同行的话，我们每天与神同行， 到了重要的关口，你自然让神先走，你不会自己往前走的。不很可惜啊，很多人都是没有家。你说我们这有的人呢，如果就随便我走在前面，我说这个人没有家教，对不对？你知道今天没有家教的基督徒多得很啊。你试试看，你要让他们做见证的话，在他们很多见证里面呢，都他自己先跑前了，那么让神落在后面。哎呀，我有的时候看见那个丈夫走在前面，那个太太把后面跟呢，我有时候很难为，我很捏一把大汗。我这个时候太太真辛苦啊，要跟丈夫还不要紧，还要追丈夫。你知道这个丈夫完全把太太舍在后面呢，你知道这个就，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有爱，你看见一定让主在凡事上做主的，那这个叫做与神同行。那与神同行的结果，你会发现上面的和下面分开。意思就是说，我们事事处处让人看见我们是基督徒，有做事的风度，基督徒有做事的办法和人不一样的。人能看见是，你看这个人的忍耐，这个人温柔，这个人谦卑，叫我佩服。因为这个忍耐和温柔，好像我在什么地方读过的，好像我听见人家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个忍耐真是忍耐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有人打你一个脸，你知道他打完你的左脸以后啊，他很高兴就回去了，对不对？因为他很高兴，你看我揍了他一下，但是他没有意思叫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你还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那这个不是你敌人的话，这是主耶稣的话，你还得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根本他不应该得，我们能够把恩典给。那这件事表示什么？表示你是从天上来，表示什么呢？表示上面跟下面分开。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这个教训呢？为什么要叫我们走一里路？人家叫我们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呢？根据罗马的规矩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常常需要，罗马的政府需要常常的征召人呢、啊，在做事。比方说一个邮差，他搬一个东西很重很重，如果太重了以后呢，根据罗马的法律，可以随便叫路上的一个人，只要路上的人替这个邮差呢搬东西。但是这个罗马的法律非常的仔细，他怕这个大家滥用这个权，所以罗马有一个法律说，好，如果这个人服国家，这个实际上服国家的义啊，替国家搬东西搬的话，那么不能搬很远，最多只能搬一里，不能超过两里，超过一里，那个人就犯法，不可以，你可以拒绝。所以主耶稣是在这一个背景底下告诉我们，如果人家强迫你走一里路，主耶稣怎么说？你陪他走两里。你说我陪一里就对了。弟兄姊妹，如果一里就对的话，你只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上，只是光和暗分开。但是现在主耶稣要叫我们怎么样？要叫我们上面和下面分开。你陪着他走两里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样的基督徒乃是主所喜悦的基督徒。我一直喜欢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讲了一百遍我也不厌。那么尤其为了今天新蒙恩，那么我再讲一次，我希望多年蒙恩你们原谅我，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大意。因为有很多人以为说主耶稣山上的教训要等了基督徒好久好久以后才有这个情形，其实不是。我们在福建呢有一个姊妹，她没有得救以前是有名的破辣妇，那么村子的人都怕她，因为你一对她不起啊，她不光是数落你，还要说你的父亲，然后父亲又是父亲又是祖父这样上去，所以大家都怕她。那么有一次呢，哎，很稀奇，她信了耶稣了。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很好奇，说这个人也会信耶稣啊，所以从地上就捡起一根番薯就往他脸上丢，一丢了拔脚就跑，他知道他要数了，所以他赶快赶快就跑。哎，没有想到对方一点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只看见那个姊妹他得救了，他就把那个番薯捡起来，然后就回家了。回家还不要紧，他跑到后院子，把这个番薯啊就栽在他后院的院子里面。哎，结果过了一年呢，一根番薯长了好多好多的番薯啊，结果呢他就特别选了最好的番薯两袋。然后他就挑了两袋的番薯，就跑到去年丢他番薯那个人家里面去。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用一根番薯丢我？那我所相信耶稣啊，叫他长出两根的番薯出来，两袋的番薯。现在这个番薯都是你的。”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如果那个人不用番薯丢他，已经做一件对的事，光已经和暗分开了。但是现在圣灵做第二件事，叫上面和下面。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 你们今天刚刚蒙恩得救，我现在24小时内，如果你们今天写日记的话，你们常常会碰见的一个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光和暗分开，这是啊亚伯的故事。还有呢就是上面与下面分开，那就是以诺的故事。那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第三天有晚上有早晨，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水就退去，因为本来水呀、是包那个水是在洪水包围的整个的地球，洪水退去以后呢，地面就露出来。那果然这是挪亚的故事，因为我们说过挪亚那个时候神就审判那个大地，神就叫挪亚说，吩咐挪亚说，你把方舟造好，然后你一家八口就进到方舟里面。那我们说这个方舟就是预表基督来说的。今天呢，大家不要忘记一个故事，你一信了耶稣以后，除了要头两天之外，还有第三天，就是你永远要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住在基督里。那这个话你说太抽象了，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意思就是说你常常祷告，你常常不离开主，好像啊你拿主当作拿把这个主当作你的一个遮蔽，你呢就躲在他的里面。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你躲在基督的里面，不要露头。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夏娃会失败？你知道当初为什么夏娃会失败呀、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呢，这个男人是女人头，那个意思就是男人做女人的保护，意思就是男人做女人的钢盔，你懂吗？结果呢，那次啊，这一夏娃呢，他不顺服神的命令。结果如果那次夏娃这个被引诱的时候，这个夏娃呢，他说你等一等，我问我的头家，问我的头家。你知道，你这个一问你的头家，问题就解决了。那么最难的就是什么？最难的是下这个试探的时候，他不是先找了夏亚当，先找夏娃的。所以如果他说我呢我反正是我让我躲在我头家的背后，那么让他丈夫出去应付，可能人类历史就改写。不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很重要的一个故事。意思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头家，基督就是我们的元首。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应该躲在他的里面，这样就安全了。如果有仇敌的试探，你不要去理他。如果有仇敌，你说你再抽根烟吧，你本来不是抽烟的吗？这个一根烟在这一手，这个香烟，这个一手这个香烟，一手一根吸烟，一手有香烟就快乐像神仙，那么你就像抽烟一样吧。哎，那个时候你连对付都不要对付，响应都不要响应，你躲在那个基督的，你就躲在基督的头家之下，那么让基督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就平安，这就像什么？就像外面是洪水，这个世界就像色情泛滥呢，或者各样泛滥，就像洪水一样。那我们基督怎么能够应付试探呢？只有一个秘诀：我不是仇，我不要出去应付，我不要城墙，我来和撒旦对抗，抗不了的。你要看见，这个是我们没有能办得到的。结果你看见，只要我们能够躲在基督里面，就安全了。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后来水退去了，就到亚拉山上那个旱地就露出来。这个水呢，就跟什么分开？就跟这个旱地就分开。意思就是说，死跟复活就分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虽然经过这个死亡可怕的世界，但是我们有一个经历，叫做什么？叫做复活的经历。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受试探。所以第三点呢，就是要住在基督里，意思就是说，让基督做我的生命，让基督做我的元首，让基督做我的头家，让他做我的主，我要称他为主，这样我们就能够得保护。我最后再说一件事，我就结束这个聚会。我们知道这个中美抗这个中日抗战的时候，这个中国老打是败仗。那么后来有一次呢，后来有一次我们这边想了个办法，因为这个日本人都是用坦克车。那么坦克车来的时候，你肉没办法跟铁来碰的，所以最后呢想了个办法，就是放了几个空箱油，忽然不响了。这个日本人躲在里面呢就闷不住了，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结果呢日本人呢就从里面这个坦克里面就透探出头来，这个头一探出来啊，我们这边一枪就过去了，就解决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发现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现又透出头来，一枪又解决了。所以你看，你们那个日本人如果躲在坦克车里面，再安全不过了。不过很好奇啊，有的时候就探过头来，那就完了。所以当你经过暴滩，当你经过许多诱惑的时候，请你记得啊，这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千万不要探出头去。年轻弟兄或者刚刚蒙恩的人，
你们永远要躲在基督的元首底下，
让基督做元首，让基督做主。这叫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
感谢主，
第三日就叫死和生命分开。现在我们才知道，哦，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应该都死，我们应该要犯罪的，结果我们居然没有犯罪，居然我们还活着。那这个生命叫什么生命呢？这个生命叫做死而复活的生命。